苏东坡话：世事一场大梦，又话呢，万事到头都是梦，悠悠，明日黄花蝶也愁。成败得失，转眼成空。聪明如苏东坡，人生嘅起起跌跌，令佢都自叹：我被聪明误一生。喺不如意嘅人生里面，能够做嘅就系对月独饮。苏东坡话呢，人生如梦，一樽还赖光月。梦睇上嚟就系一种唔真实，好似镜花水月，不能把握，不能掌控。苏东坡认为呢，这个就是人生了。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却是认为呢，梦呢就是愿望的实现。当心灵从外在世界的压力释放出来，当心灵逃脱了物质的枷锁，这个就是梦了。看上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日间我们有所思，有所期望，但是却是被现实之力捆绑住，压迫住。到了夜间，在梦乡，当一切现实的枷锁被摆脱的时候，人才能够在梦里面实现他的愿望。梦告诉我们听心底的渴望。面对不能掌控的人生，或者我们会好像苏东坡一样视他为梦，然后就去饮酒消愁。又或者面对不能掌控的人生，我们心中仍然坚持要有梦想。梦想那个不可能实现的那个梦境，总有一日会实现。梦总是突破现实的种种的限制，梦是心灵自由的人的专利，梦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我们面对着种种现实的枷锁，这些枷锁可以是政治的，是经济的，是人心的。若果你说这些一切是会改变的，面对一切的枷锁，如果你说这些一切是会改变的，或者呢会有人即刻跟你说你发梦，或者这些真是梦来的。问题就是这些梦会不会有实现的一日呢？这些梦会不会实现的呢？若果你去问苏东坡，这些梦会不会有一日会实现的呢？他可能会答：饮酒啦。若果你去问弗洛伊德，这些梦会不会有一日会实现的呢？他可能会答：这些梦只能够实现在梦里面。若果你去问诗篇的作者，这些梦会不会有实现的一日呢？诗人会答：人间真正的梦，其实都是上帝的梦。在人看来，这些梦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在那一位从无做有，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上帝而言，这些梦必有实现的一日。今天讲到的经文是今天的诗篇经课，诗篇126篇。我们打开这篇诗篇，这个诗篇讲到梦，讲到没办法掌控的人生，但最后他讲到出人意外的梦境的实现。诗篇126篇，诗人这样讲：上行之诗，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他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第二个段落：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如果你大大概咁样立一立呢首诗篇，你发觉好多嘅字讲欢喜、喜笑、欢呼，好开心。呢首诗篇其实非常简单，佢讲到好多人生嘅逆境，呢啲逆境都系好真实嘅，但系佢哋有梦，而呢个梦境嘅实现亦都系出乎意外嘅。而面对呢啲一切不能掌控嘅人生，亦都出乎意外嘅梦境嘅实现，人能够做嘅系咩呢？就系欢喜、欢呼、开心、大笑一场。诗篇126篇呢首诗呢，其实好特别，系犹太人过节嘅时候，当佢哋过节食完饭啦，食完饭呢，佢哋做嘅嘢就系唱呢首诗歌，唱呢首诗歌表达佢哋对前景嘅盼望，对前景有盼望，纵使当下嘅处境系艰难、系困苦、系叫人流泪嘅。藉住呢首诗歌，犹太人宣告，纵使人生黑得见唔到一点嘅光明，但系佢哋仍然相信光明系存在嘅，光明最后系会胜过黑暗嘅。佢哋认为越系黑暗嘅时候，越系要相信光明。如果冇咗呢种信念，黑暗就不费吹灰之力将我哋每一个人吞灭。呢首诗歌嘅开头对呢首诗嘅性质有一种讲法，称为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嘅真正嘅意义已经失传咗㗎啦。但係一般嘅学者认为估计呢啲呢就係朝圣嘅人，当佢哋一步一步接近耶路撒冷嘅时候，佢哋唱嘅诗歌。如果呢个讲法係啱嘅话呢，则呢首诗歌係表达出一个敬拜神嘅人，当佢嘅心灵、当佢嘅脚步越来越接近上帝嘅时候，上帝喺佢嘅心灵里面所兴起嘅一种嘅盼望。诗篇嘅第一节佢话呢，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嘅时候，我哋好像做梦的人，我哋好似发紧梦。诗歌嘅表达呢，好多时候呢留低诠释嘅空间。呢一节嘅经文佢话呢，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嘅时候，这个经文呢可以理解为当耶和华复兴锡安嘅时候，又可以理解为当耶和华转面向锡安嘅时候。好多种可能嘅解释，不过无论如何，这个好简单嘅经文表达咗一种嘅转变，就是逆境被扭转，失望被消除，黑暗被驱散。原先的状况，神好像背向他的子民，如今神面向他的子民，当神露面的时候，一切就改变。当神露面的时候，当这一刻出现的时候，诗人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好像发紧梦啊。是不是真的发紧梦啊？诗人说是啊，是啊，真的发紧梦啊。或者有人会说，起身啦，还发什么梦啊？诗人说，我不是睡紧觉的，真的，现在是梦境成真。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这件事点可能呢？被掳嘅人点可能归回故土啊？做奴隶嘅人你点可能得到自由啊？唔可能有希望嘅人点可能重新有希望啊？点样可能呢？诗歌话呢，这个就係因为神嘅面转向佢哋，这个是因为神实现他神自己的救赎的应许，这个是因为神根本 就反对世上一切的欺压和强暴。神定义要实现人类真正的梦想，这个都是上帝自己的梦想。对苏东坡来讲，梦只不过是表达世事的虚幻，对佛洛伊德来讲，梦只不过是人没办法实现，却是呢亦都没办法放弃的一些心底的渴望。但是在圣经的世界里面，梦是神和人沟通的媒介来的。透过梦，神向人启示他的救赎的计划。在旧约的创世纪，有一个很喜欢发梦的人约瑟。约瑟的梦暗示了神的子民的救赎。在新约马太福音有另外一个的约瑟，他亦都在发梦，他梦见他的梦预示了救主耶稣的降生。在圣经里面，梦不是人没办法实现的梦想，梦是神定义要实现的一些作为。梦是先知的远象，先知看到神的手在行动，先知在人生的迷惘里面叫每一个人因着神不要绝望。犹太教有一种讲法，人死后会是被审问的，而被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人生里面你是否对救赎有所期待，或者用另一个讲法讲，在黑暗里面你是否相信光明。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在基督教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有一条很小的村庄，这条村庄是务农为生的，但是他们遭逢大旱。村里面的牧师就呼吁所有的村民去教堂里面求雨，所有的村民陆陆续续都走出来，走向这个教堂。在人群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在人群里面亦都是唯有这个小朋友，他带着一把遮，一把黄色的遮。当所有人只不过是两手空空的去求雨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他带着一把遮，一把黄色的遮。可以想象，当雨真是落来的时候，唯有这个小朋友能够举起雨伞。当上主问这一群人，你们是不是真的对救赎有所期待的呢？唯有这个小朋友他能够大声地答，是，我期待。当耶和华将自由赐予给他的子民的时候，诗人说，我们好像发紧梦，有什么可能呢？这个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梦境，是不是这样呢？诗人说，在神的大能里面，人心底里面真正的梦境是会成真的。诗歌的第二、第三节他这样讲的话，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这个不是梦来的，这个是真的。连不信的外邦人都惊讶，神竟然行了如此的大事。信仰的梦总是关乎现实世界的改变，为了这个改变，我们先改变自己。怎样改变的呢？我们坚信上帝是会按他的恩典与救赎而行，这种信念会在信仰者上面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有这种信念的人，行事要公正，毫无诡诈，尊重他人的尊严，对天国的实现满怀希望。上帝是会实现人间的救赎的，等候上帝的人总不失望。诗人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这个是真正的笑， 因为上帝抹去了人间的眼泪。第四节他说呢，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这个是诗歌的第二个段落，再次提起一个主题，就是被掳归回。但是在这里呢，被掳归回呢就不是一个的现实来的，而是呢好像是一个祈求的一个的内容。咦，啱啱咪已经完成咗咯，梦境成真咯。诶，而家呢又去到面对另外一个嘅逆境，好似梦境仍未成真一样。睇上嚟喺人世间，人经历到神嘅救赎之后，唔系一步就走上天堂。恩典之后系生命嘅另外一个嘅艰难。过去嘅恩典是让我们对神满怀信心，而是凭着这一份的信心，我们面对生命的另外一个的逆境。诗人求神的恩典临到，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究竟他们面对什么逆境呢？学者在这里推断，就是凭这个的诗句，我们推断呢，他们当时面对的呢的逆境呢就是大旱，没有水就没办法耕种，没办法耕种就没办法生活。在这里呢讲到的南地呢，就是巴勒斯坦地的南部，那里呢是内盖夫沙漠，好接近这个呢西奈半岛，雨水非常少，一个沙漠一样的地方。但是如果一落雨的时候呢，雨水一落嚟的时候，只是需要呢几个钟头呢，那些河水呢又会泛滥的。于是呢，所谓南地的河水复流是指什么呢？就是指那些雨水来得很急，来得很猛，来到呢叫人呢措手不及。而雨水代表着神的恩典，而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就好像南地的雨水一样，叫人预计不到，也都叫人欢喜莫名。第五节他说呢，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如果他们真的遇到旱情，这样他们看着自己撒下的种子必定会流泪。无论是不是遇到旱情，撒种的人很多时总是带着流泪来到去撒的。撒种就是经营生命，而对生命的发芽生长有期待，但同时对生命的发芽生长亦都毫无把握。这种就是生命的经营很多时会面对的情景，这些都是叫人流泪撒种的。为人父母的对子女的成长，为人师表的对学生的栽培，社会运动者对社会改善的期望，这些一切都是叫人流泪的。因为要成就这些事情要下好大的苦功，但是对于这些苦功是不是能够有收成，却是毫无把握。流泪地去撒种，诗人说必欢呼收割，这个是流泪撒种的人的期盼，这个期盼会不会实现的呢？诗人说一定会的，因为在过去神叫被掳的人归回，这件已经发生了的事是表明神的恩典是真实的。久旱是会逢甘露的，在神的手里面，人类善良的梦想是会实现的。过去的梦会实现，但是它不是一次过就将我们带去天堂，我们会面对另外一个逆境，需要对神有一种的盼望。面对这种逆境，怀着对神的救赎的信心，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越过它。最后诗人大胆地宣告他的结论，第六节他说，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和群回来。这个就是他的结尾。一般来讲诗歌都是首尾呼应的。第一节讲到梦，现在最后这一节讲到和群。这个都引起很多学者的讨论。梦和和群怎样首尾呼应呢？这样。学者发现旧约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梦就是约瑟的梦。而约瑟梦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来呢？他梦见的正正就是和群。发梦的约瑟后来做了埃及的宰相，而他的家人却在迦南地断粮，最后每个人就在这个梦见和群的约瑟的手下得到解救。这首诗歌道尽了人间的起跌，悲哀的劳役之后是会有叫人欢呼的欢笑的释放，但是这个开心的背后又有另外一个忧愁，在忧愁的时候却是仍要保持住喜乐，没有怨天尤人，没有绝望，只不过是在人生里面不断地把持住神的应许，走在这个历史艰难的路上，深信在历史的尽头神的应许会终极实现。在这个苦难的世界，我们都是发梦的人。在二十世纪有一个人发了一个千秋大梦，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牧师，他说呢，我有一个梦，我梦见有一日这个国家会起来实现他的信条的真正的意义。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而这个真理就是人人被创造而为平等。他说呢，我梦见有一日在乔治亚的红山上面，昔日奴隶的儿子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能够坐下来分享手足之情。我梦见有一日我的四个孩子能够活在一个不以他们的肤色而以他们的品德来到评价他们的国家里面。今日我有一个梦，我梦见有一日一切的深谷都要填满，一切的山岗都要削平，险峻的要改为平地，崎岖的要改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所有的人都必一同看见。是一个不正义的世界，马丁路德金牧师按神的应许看到历史的前景，然后他说我有一个梦，今日他的梦已经实现了，流泪撒种的今日能够欢呼收割。或许我们都应该发梦，让我们梦见有一日婴孩在爱的环境里面成长，不用担心吃到假的奶粉，年轻人能够在大人里面学到正路以及真理，不是学晓讲假话来到上位，中年人有工可做，有屋可住，不需要因为讲一些理想而怕被拘捕，老人家能够不用嫌命长，命太长他不知道怎么好，没人照顾，他们不用嫌命长，因为有一个尊重他们的环境，有一个甘心去养育他们的社会。你会问这些梦会不会实现的呢？诗人说这些梦是会实现的，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